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来到周末十分钟，我是孟梅。
我是李青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了解，华九很快就将进入经济开放的第二阶段，那么会遇到哪些问题呢？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第二阶段？再一个就是华州民众对重启经济的计划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居家令给华州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？节目的最后，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上曾发生的大瘟疫，也许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启示。
好的，华州经济开放第二阶段应该是6月1号开始。按照原计划，第二阶段开放的范围，建筑业呢将会进一步开放，还有制造、家庭服务，一部分的店内零售购物，房地产销售、专业服务、美甲沙龙、美发师、宠物美容店和餐厅。但在周四，州长殷斯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呢，无法保证能在原来的时间顺利进入第二阶段。
殷斯利说，因为何时能够进入第二阶段，最终是取决于病毒本身，以及各个县呢能否做好追踪和联系感染者，是否有充分的隔离计划。如果开放以后不能使公众的健康安全得到一个长期的保证，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复苏。
是的，上周六呢又有1500人到奥林匹亚议会大厦抗议州长将居家令延长到5月31号。这是第二次呢针对居家令的大规模示威活动。抗议者中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小企业主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失业者。在居家令之下呢，他们生活受到了更大的影响。
很多示威者要求，即使中共病毒不断传播，也应该允许企业和学校立即开放。集会的组织者说，州长和华州政府需要立即终止居家令。州长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伤害的是普通的民众。他说，我们可以注意安全措施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要尊重宪法自由，让人们恢复工作。
上几周呢，美国很多地方呢都发生了反居家令的示威活动，比如说加州呀、密西根呀、明尼苏达州、俄亥俄州，至少有11个州吧，都出现了这种示威活动。实际上呢，示威者提出的要求都是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实际需求。我们看到示威者呢，他都在说，我们需要工作，我们需要理发，我们需要购物。
嗯，是啊，这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。你看我这个头发现在已经长得很长了，那现在呢我只能把它扎起来了。那你说这个男生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这个男生女生都梳小辫子哈。
嗯，是啊，我是自己剪的。对，其实呢我们华州一些小企业主呢就已经开始不顾这个居家令了。上周 COMNEWS 报道呢，在阿灵顿的一家健身房，他就违反了这个居家令已经开放了。健身房的老板麦克呢认为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呢被严重的侵犯，他自己的业务呢是至关重要的，却受到了州政府的阻挠。他说呢，我确实违反了州长的命令，但州长的命令不是法律。他还说呢，在他重新开业前呢，他是研究了美国疾控中心对于重新营业的准则，并且根据相关的要求呢对他的健身房呢进行了一些改造。比如说设置了那个温度检测点，移走了一半的设备，而且呢能够确保人和人之间至少有6英尺的距离，并且呢就是健身设备呢在使用前后呢都进行了消毒。
那科莫的记者就问他啊，那如果有人在你这里呢感染上了这个病毒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店主就说，你是成年人，成年人可以决定你是要进来还是不进来。他需要每个来健身的人员都签署一份放弃向业主索赔的弃权书，然后才能在这里健身。
诶，那有人去吗？
你还别说，当天啊就有几十人来。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对记者表示，回到健身房可以让他头脑更加的清醒，缓解疫情给他带来的压力。
你看啊，美国人真的不像我们啊，他知道说我不违反你法律，但同时呢我还要维护宪法赋予我的权利，要争取我的权利。
福克斯新闻也有报道，在纽约就有一个理发师呢在上几个星期呢就开始营业了。那纽约现在还没有开始这个，还是在居家令状态中哈。那当地的卫生官员呢对他进行了病毒测试，结果是呈阳性。
真是哈。
很危险。当地官员呢也敦促在过去3个星期内去过这家理发店的人呢 立即进行病毒检测。他还告诫人们，尽管我们所有人都想出去找专业理发，但这种直接的接触有可能在整个社区内外广泛传播这种病毒。
的确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就说我们考虑到自己，肯定也要考虑到周边的人吧。
对，是这样的。
但是的确呢，这次疫情呢给小企业主呢带来了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、哈佛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呢联合完成了一项研究。美国疫情从3月出现攀升以来呢，已经有超过10万家小型企业是永久性的倒闭，占全美小型企业数量的 2%。
莫迪分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说，即使最终有100万家小型企业倒闭，他也不会感到惊讶。报道分析，虽然已经有420万家企业从美国的小型企业管理局获得了紧急贷款，但是这对于全美的3000万家小型企业来说并不够。
是的，还真是这样。那个华州呢，上周二呢，议会又批准了大概有6000万美元的支出，来帮助这个华州重振经济。其中有350万美元呢，是用于帮助小企业，只占约 6%。这次资金方案中最大的一笔支出呢，是3300万美元，它是用于呢支付那个扩大和租赁更多的建筑，以及增加新的检疫、隔离和庇护单元。那还有另外800万美元呢，用于那个资助全郡的旅游业，因为议员们设想重振旅游业是政府获得税收的有效途径。
其实对于小企业的资助和对经济的刺激是很必要的。虽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呢，在疫情期间为了帮助小企业呢，都投放了巨额的资金，但是政府的居家令给他们带来的经济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是啊，长时间没有经济活动，别说小企业，大企业也受不了。
确实是。
你看这个星期呢，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那个和美邮轮公司呢，在本周四就已经通知呢，将有2000名员工被解雇，强制休假或者是降薪。
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·吉尔伯特表示，在大流行过后，有些行业是不能恢复到疫情流行之前的状态，其中呢就包括休闲邮轮旅游业。在5月18号的时候，因斯利新颁布了一个冻结令，冻结州政府的人事招聘以及设备采购合同等，来节省政府开支。他同时也呼吁非政府机构，像高等教育机构董事会等等，也做出类似的限制。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呢，它是靠着纳税人和企业缴纳的税金来维持运营的。如果缴税的人越来越少，需要政府救济的人越来越多，经济垮了，供应链断了的时候，就会直接威胁到民众的吃饭问题、生存问题。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呢是极高的，目前无药可医，也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。那么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是坚持疫情防控，还是复工复产，重启经济？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
那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看一看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罗马大瘟疫，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。罗马帝国是迄今为止历史最久、民族和文化最多样化的帝国，人口呢曾达到 1.2 亿。然而由于对基督徒的惨烈迫害，强大帝国招致了4次大瘟疫，从此走向衰落。罗马皇帝尼禄在公元64年时，为了迫害基督徒，故意纵火烧毁罗马城，然后嫁祸于基督徒。古罗马编年史中记载，他们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，被猛兽活活咬死，另一些人被紧紧地捆在十字架上，点燃后作为黑夜中的火炬。皇帝、大臣、民众一起欣赏取乐。四年后，罗马城暴动，尼禄在逃亡途中自杀，之后罗马爆发严重瘟疫。
此后的罗马帝国先后又有10位皇帝对基督徒进行迫害，由于对圣徒的迫害，从而遭到了可怕的报应，先后又有3次大瘟疫降临罗马。那惨烈的景象难以用语言来描述，整座城市空空荡荡，成了一座死城。大街上看到活人都不容易，街道上到处是无人埋葬而腐烂的尸体，整个城市散发着恶臭， 死亡的人难以计数。
当时的人们也用尽了人类的智慧，把能够想到的一切方式方法都用上了，就是这样也无法制止这场瘟疫的肆虐，在极度绝望又无可奈何地在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公元680年，人们逐渐地清醒了，开始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徒的迫害，谴责社会的道德沦丧。罗马市民开始虔诚地向神忏悔，人们的虔诚之心得到了神佛的谅解，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此彻底消失。这种因果是现代科学至今都无法解释的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